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刚才读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里面的几节经文。
我们刚才读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几节的经文。
那今天的主题是呼召与忠心。
今天的主题是呼召与忠心。
呼召有的时候是基督徒常常谈起的一个话题。
那呼召呢，很多时候基督徒都会是他的口号来到讲这个字。
这也是基督徒的信仰跟其他宗教信仰很不同的地方。
这个也都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不同的东西。
在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一封书信里面，
在保罗写给提摩太这封书信里面，
他留下了他最后的话，
他留下他最后的话语。
因为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知道自己快要离开世界了，
因为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四章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就要离开世界。
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有这样的话，
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有这样的话语：
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尽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当跑的路我也跑尽了，
真理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真理的道我亦都守住了。
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读这些话，你就是知道保罗似乎在写他最后的一封信。
读这句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保罗是写他最后的信。
在最后这封信里面，他显然在鼓励提摩太向神忠心。
在这里呢，保罗是很显明的来到鼓励提摩太要对神有忠心。
这是一位属灵的父亲对他所爱的儿子所说的话。
这个属灵父亲对属灵的儿子所讲的话。
而忠心所对应的是什么呢？
忠心和对应是什么呢？
忠心对应的是呼召。
忠心对一个人来讲是一个呼召。
没有呼召就没有忠心可言。
没有呼召就没有忠心可言。
而呼召是什么呢？
那呼召又是什么呢？
其实在基督徒的一生里面，这个呼召至少可以分为两个重要的部分。
其实这个呼召在基督徒的一生里面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叫做得救的呼召。
第一个就是得救的呼召。
因为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我们从第一章第九节就可以看到。
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就会看到了。
他说神救了我们。
他说神救了我们，
以圣召召我们，
以圣召来到召我们。
清楚吧？是不是一个得救的呼召？
你清楚吗？你觉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得救的呼召？
救我们就是原来我们有危险，原来我们可能要死了，他救我们。
救呢就是当我们有危险或者我们要死了，他救我们。
而这种的拯救呢，是一种呼召的形式。
这种救的程序呢，是一个呼召的形式。
就是召我们，那个意思就是你出来吧。
召我们就是说你出来啦。
你脱离以往的黑暗。
你脱离以往的黑暗。
你改变你原来的地位。
你改变以往的地位。
并且圣经说这种呼召呢，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
圣经说这种的呼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
是照着他的旨意和恩典。
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
他的旨意就是他早就确定了，
他的旨意就是他早已经决定，
甚至不是在我们的祖先犯罪之后才确定，
也都不是我们祖先犯罪之后才决定的，
而是在万古之先就已经有了，
而是在万古之先已经存在了。
就是神还没有创造天地之前，这个圣召的旨意早就有了，
就是在神未创造这个世界以上，这个圣召已经存在了。
并且他强调这是恩典，
而且他强调的是恩典。
恩典就是我们不配的，
恩典就是我们不配的，
不是我们立功赎罪换来的，
不是我们立功赎罪去换来的，
不是我们有很多的好行为把上帝感动了，
不是我们的好行为来感动神。
而这种的呼召应该是每个基督徒所共同的呼召，
而这种的呼召是所有基督徒的共同的呼召。
但是很多基督徒并不知道这个呼召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但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个呼召的意义。
所以呢，我借着维珍学院的创始者侯世廷老师他的一句话来和大家分享，
藉着一个维珍神学院的主办人侯世廷，他这样写了一句话。
他说这个呼召啊，不是门徒选择基督 而是基督主动的拣选门徒。
他说这个呼召不是门徒选择基督，而是基督主动的拣选门徒。
哦，不是我们在做选择，是上帝拣选我们。
不是我们在做选择，而是神选择了我们。
而且他说基督的呼召包括了各种人，而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而且他讲到基督的呼召是包括了各种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后面一句话非常重要，
后面这句话是很重要的。
他说成为基督的门徒等于是要彻底的重整我们的人生，
就是成为基督的门徒等于是要彻底的重整我们的人生，
并且舍弃一切来跟随主，
并且舍弃一切来跟随主。
这就是呼召，
这个就是呼召。
耶稣最早召门徒的时候对门徒说来跟从我，
耶稣最早期召呼召门徒的时候就说来跟从我，
就是你要舍弃所有的一切来跟从，
就是你要舍弃一切来跟随主。
从此以后你的身份不一样了，
从此以后你的身份就不一样了，
从此以后你要追求的一切都改变了，
从今以后你所追求的一切都会改变。
这个就是呼召，
这个就是呼召。
但这个呼召还是很基础的，
那这个呼召是很有基础的，
所以叫得救的呼召，
就叫做得救的呼召。
如果你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你就已经有这样的呼召。
假如你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你已经有这样的呼召。
今天在教会里听到很多人说我没有呼召，
很多人在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听到人家说我没有呼召，他说神都没有呼召我。
当然神不一定呼召你做传道人，
当然神未一定是呼召你做传道人，
但是神对你有一个得救的呼召，
但神对你是有一个得救的呼召。
而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呼召，
跟住落嚟仲有另外一个呼召，
精兵的呼召，
就是精兵呼召，
或者叫得胜的呼召，
或者叫做得胜的呼召。
你看到了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有这样的话，
到了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有这句说话，
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
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
精兵这个词在这里出现，
精兵就在这个时候出现。
而且我们再往后看，这精兵也是一种呼召，
我们再向后看的时候，精兵都是一个呼召。
他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像呢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这里讲到就犯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我们都被招来当兵了，
我们都是被召来当兵，
也是一个呼召，对不对？
也都是一个呼召。
而且保罗在这里对提摩太说你要做一个精兵，
而且保罗在这里对提摩太说你要做一个精兵。
这个精兵这个词呢是一百多年前的中文翻译，
这个精兵是一百多年前的翻译，
不太好想象什么叫做精兵，
不是几咁想象得到什么叫做精兵。
我今天呢用一个比较现代化的词让大家容易理解，
我就今天用一个现代化的语词来到令大家明白。
我喜欢说精兵就是特种兵，
我喜欢说精兵就是特种兵，
特种兵大家就知道了，对不对？
特种兵呢就大家都知道了。
那特种兵跟一般的兵有什么不一样吗？
特种兵跟其他的兵有什么不同呢？
大家都招来当兵了，
都是被召来当兵的。
但是特种兵呢他会有一个特点的，
特种兵就有个特点，
不仅仅是他所训练所能够掌握的技能不一样，
他所被训练和掌握的技能是不一样的。
最重要的一点呢，
最重要一点，
在今天的这个乌俄战争中好像能够看得到，
那就在今天的乌俄争战当中你会看到。
最近这个半年我们都知道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
在近半年里面我们都听到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
我们且不谈政治的层面，就谈本身他们的作战方式，
我们不讲他政治方面，就是讲他作战的方式。
你发现这两个国家的作战方式是不一样，
他们的作战方式两个国家都不一样的。
俄罗斯是大军团压境，
俄罗斯是大军来压境，
要派很多很多的人在一起，
要很多人在一起。
普京现在还在招兵，对不对？
他们现在还在招兵。
但是呢我们看到俄罗斯的这个军团里边很多的士兵啊，完全不知道那个最高统帅部要他做什么。
那我们看到俄罗斯很多的兵呢，他们都不知道最高那个统领他们要去做些什么。
那士兵就是听班长的，班长听排长的，就是这样。
就是兵呢就听班长，班长听师长的 message 上去。
所以前几天有个新闻说一个俄罗斯的士兵他逃出来了。
咁佢就讲到最近嘅新闻有讲到一个俄罗斯嘅兵咧走逃走。
他逃出来以后就告诉媒体说，他说我为什么跑到这里来当兵，我完全不知道。
咁佢就同媒体讲佢，我都唔知点解要嚟呢度当兵。
他说开始呢，我们的这个军官们告诉我们，只是去演习。
咁起初咧系呢，我哋嘅军官话俾我哋听，我哋去演习。
跑到这里来呢，要什么都没什么。
咁嚟到呢度咧，要乜嘢就冇乜嘢。
我觉得这样的当兵实在是没有希望。
我就觉得咁嘅当兵法咧系冇希望嘅。
所以最后他就逃跑了。
所以最后佢就逃走啦。
这就是那种非常传统的大兵团的形式里边的一般的士兵的状态。
呢个就系大传统嘅大集会嘅兵里边嘅方法啦。
但乌克兰呢，现在他们用的是一种现代的作战方式。
咁乌克兰咧就用现代式嘅战争方法。
你可以看到他们两个人一组，三个人一组。
睇到系两个人或者系三个人一组。
甚至是单兵去执行任务。
甚至系单自一人去执行任务。
他们有一个网络式的系统。
佢哋有一个网络性嘅系统。
每一个单兵可以从最高统帅部直接得到命令，你该去做什么。
每一个兵都人能够直接的从他的统领上上帅上面得到指示，
所以他们会拿着那个火箭筒去炸坦克，
所以他也都不会去炸这个坦克。
他们会几个人跑去就把一个机场一个桥梁给炸了，
他们可以几个人走去炸一个桥梁这样。
我们看到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些特种兵的作战方式，
我们看到的特点就是这些特种兵他们的作战方式，
他们得到的指示是跟最高统帅部连在一起的，
他们得到的指示是最高的统领者来到指示的。
这有点像圣经里面提到的精兵。
那这里就好像有一点像圣经提到的精兵了。
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被召当兵，你知道最高统帅的意思吗？
我们今天被召当兵，你知不知道最高统领的意思呢？
你知道最高统帅要我做什么吗？
你知不知道最高的统领要我们做什么？
这就是精兵跟其他的兵种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就是精兵跟其他的兵不一样了。
你说那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那你要说我怎么知道呢？
我引用一段穆安德烈的话。
这里有一段穆安德烈的话，
他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对于一个侍奉神的基督徒来说，
他提到一件事就是对一个侍奉神的基督徒来说，
他常常热切地思索着属灵的一样一样的实际的问题。
他常常热切地去思索和属灵的实际问题。
乍看之下他对属灵的知识似乎很了解，
在这里看下去他对属灵知识的 很了解，
但是一旦运用的时候却在他心中和生命中并无多大的能力显现。
但当他运用的时候，他在心中和生命里面没有那么多大力量的显现，
就是里面没有光没有能，
就是没有光没有能，
既不知道神的意思也不知道怎么去实行，
不知道神的意思也都不知道怎么去实行，
谈起道理来头头是道，
讲起道理呢样样都是道，
但是里面缺少一些跟最高统帅的连接，
但是在里头呢就是缺乏了跟最高领导人的那个联合。
所以穆安德烈接下来这样说，
那你换一句话来讲，
他说永恒的真理有无限的能力，
是永恒的真理有无限的能力，
他们之所以不能发挥出来，
他们之所以不能够发挥出来，
是由于我们不给他显示能力的时间，
是由于我们不给他们显示能力的时间，
因而花时间与神单独相处是唯一补救之道，
因而花时间单独与神相处是唯一补救之道。
他提醒我们，
他提醒我们，
你要想明白神的心意，
你要明白神的心意，
你要像一个精兵那样有能力，
你要像一个精兵有能力，
你需要花时间与神来单独相处，
你就要花时间与神单独相处。
今天是一个让人很混乱的时代，
今天是一个很令人很混乱的世代，
我们的时间会很快很快过去，
我们的时间很快就过去，
一天一天就这么过了，
一日一日这样过去，
一个月一个月就这么过去，
一个月一个月这样
过
去，过
去之后我们发现真的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并没有做出多少，
过去之后我们发觉有意义的事我没有做到。
我们也知道我们应该常常与神在一起，
我们知道我们要常与神同在，
我们也想多花一点时间，
要多花一点时间，
但是我们常常就 拿不出这样的时间来。
但我哋事实上都攞唔出呢啲时间。
为什么会这样呢？
点解会咁呢？
因为前面我们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很多人会被事物缠身。
因为前面我哋读经讲俾我哋听，我哋好多人被事务缠身啊。
很多事情把我们缠住了。
好多事将我哋缠绕住。
很多不重要的事情把我们缠住了。
好多唔重要嘅事缠绕着我哋。
很多没有意义的事情把人缠住了。
好多冇意义嘅事缠绕我哋。
今天很多人发现说，我每天不知不觉就在手机上玩了好几个小时。
好多人都讲话，我不知不觉喺手机上边玩咗好多个小时。
那玩了有什么意义呢？
究竟玩咗有咩意义呢？
你把手机关了以后，你想想，什么意思都没有。
当你关咗手机嘅时候，你觉得乜嘢意义都冇。
好多好多的时间本来是可以去亲近神的。
好多嘅时间我哋可以用嚟亲近神。
结果没有。
结果我哋系冇用到。
所以我们就做不成精兵。
所以我哋就做唔。
我们就被很多的事物缠住，
我们被很多的事物缠身。
神呼召我们不仅仅得救，
神呼召我们不单止是得救，
神也呼召我们做一个得胜的人。
神也都呼召我们做一个得胜的人。
得胜就是胜过各样的试探，
得胜就是胜过各样的试探，
得胜就是胜过我们里面自的私欲，
就是 得胜就要胜过我们心里面的心欲。
这是精兵的呼召，
这个就是精兵的呼召。
精兵就是打仗都要打胜仗的，
精兵是打仗一定要打赢的。
但是精兵是需要训练，
但精兵也都需要训练。
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训练可能就是花些时间与神去相处。
对我们的训练最重要就是花时间与神来相处。
如果没有这样的训练，我们永远没有能力。
假如没有这样的训练，我们永远不得到能力。
那为什么这样的训练很重要？
为什么这种的训练这么重要？
不单因为他是要回应一个呼召，
不单是回应的呼召，
也让我们看到神呼召我们的环境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其实神呼召我们的环境不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这个环境呢，我把它叫做险境。
牧师称为这个险境，叫做险境，这个环境叫险境。
因为提摩太后书里面有这样的话。
因为提摩太后书有这样的话，
保罗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保罗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
危险的日子是不是险境啊？
危险是不是就险境呢？
那你说这个危险的日子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景呢？
那这个危险究竟是什么情景呢？
你看后面的话，
你看一下后面，
他说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毁谤，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你看这段话读下来以后，
你看看这里讲到，就是因为那些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毁谤，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这些话，
这些话读了以后，你有没有感觉这好像就是对我们现今所处社会的一种描述？
你读完之后觉不觉得就是我们现今的社会的情景呢？
可能五十年前二十年前还没有那么严重，
可能五十年前二十年前都没那么严重，
但是你现在看的好像就是在说我们身边的这个环境。
但是现在你看看就好像在讲我们 身边的环境。
但问题是保罗说这是危险的日子，
保罗这里说这个是危险的日子。
今天很多人认为这是正常的日子，
但是今天人家说是正常的日子，
因为你就活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面，
因为你就是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你就觉得这一切都很正常啊，
你觉得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你说人专顾自己，就是说那人不顾自己顾谁啊？
那你说人专顾自己不顾自己顾谁啊？
你说贪爱钱财，
贪爱钱财，
人家觉得他活着一辈子就是为了钱嘛，
人觉得活了一生人就是为了钱财。
自夸不好，
自夸不好。
但现在你看到人人都在自夸，
但现在人人都在自夸，
不自夸就活不下去，
不自夸不下去。
我们再看那个红字的好说谗言，
再看下去就是好说谗言。
谗言就是专门批评人家，
好说谗言就是说你都讲一些
话，专门说别人的坏话，
专门讲坏话。
你看今天 不管是媒体也好，不管是我们私下在那里有一个聚会也好，我们总是在说这个人不好，那个不好，这个
你睇今日嘅媒体或者系私人嘅宴会里边，都系讲呢个唔好，嗰个唔好，
不能制约，
唔能够制约，
控制不了自己，
控制唔到自己。
刚才我们提到手机都控制不住，
我哋连手机都控制唔到。
还有最后那个爱宴乐不爱神，
最后变就系爱宴乐不爱神。
今天你看那个很多人在朋友圈里面发出来的帖子都是什么？
你睇下今日喺网上边朋友圈里边所发出嚟嘅帖子
系
咩？
宴乐帖子啊，
都系宴乐嘅帖子。
吃什么好东西啊？
有咩好嘢食啊？
有什么高级的旅游啊？
有咩好嘅旅游胜地啊？
你有没有觉得这些很正常啊？
你觉唔觉得呢啲系正常啊？
圣经说这是危险的日子。
圣经话呢个系危险嘅日子。
在这个环境中，上帝呼召我们，就是让我们脱离这样的生活模式。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神呼召我们，就要我们脱离这样的环境。
但是可能有一些基督徒他就会问了，
可能有些基督徒会问，
看来啊，我们生活太复杂了，
可能我们生活太复杂了，
有这么多东西吸引我们的心，
有这么多的东西来吸引我们的心，
也有意识到我拥有的太多了，
亦都意识到我哋拥有太多啦。
其实我们拥有的越多，我们自己的麻烦也越多。
其实我哋拥有越多，麻烦就越多。
所以呢，我把生活简单化，大概问题就解决了。
假如我将生活化简单化咧，我就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今天你会看到，在网络上也好，或者在一些书店里面，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书啊，谈简单生活。
咁你会发觉喺网上都好，喺书店里都好，有一啲书籍都会讲话简单嘅生活。
那基督徒呢，今天也有很多，甚至跟我交流的人就有不少说，我们怎么样过一个简朴的生活。
咁好多人同牧师交流嘅时候都有讲过，我哋要点样过一个简朴嘅生活。
可能认为说，我们今天陷到这样的模式里面去的最大问题，就是因为我的生活太复杂了。
佢话我哋陷在咁嘅环境里边咧，系因为我哋嘅生活太复杂。
当然，简朴生活是一个比较广泛的话题。
一个简朴的生活呢，是一个很广泛的话题。
如果要讲这个话题，我可能可以要做一个讲座。
假如要讲这个话题，有可能需要一个讲座。
但是我今天把简朴生活的最关键的地方来和大家分享。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最简朴生活的关键。
这是帮助我们不落到那个危险日子里面去的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我们不落到这些危险日子最关键的。
在这里呢，我引用的是彭霍菲尔的一句话。
咁牧师用嘅系彭霍费尔嘅一句话。
彭霍费尔是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一位神学家。
佢系一位神学家。
他是个德国人。
系德国人。
他也是一位牧者。
佢亦都系一位牧者。
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谈到简朴。
佢喺嗰个时候已经讲到讲。
他说简朴的意思就是，当所有的概念被人搅乱了、歪曲了、倒置了的时候。
就是当所有概念都被人搞乱了、歪曲了、倒置了的时候，
我们的眼睛仍专一地注视神存全的真理。
我们的眼睛仍专一地注视神存正的真理。
他告诉我们，简朴也好，简单也好，只是为了一个目标。
简朴也好，简单也好，就是为了一个目标，
就是去忠于神的真理，
就是忠于神的真理。
今天这个时代确实有很多的概念不断在被人搅乱了。
今天很多的概念都被人来搞乱了，被
人歪曲，
被人歪曲，
甚至被人倒置，
甚至被人倒置。
就比如说我们说不要贪心，
譬如我们说不要贪心，
贪心是罪，
贪心是罪。
但是这个世界却告诉我们说贪心很有好处。
但是呢，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贪心是有好处的。
还有人说如果不贪心世界不进步，
他说假如不贪心世界就不会进展，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哪一个是对的呢？
那究竟是哪一样对呢？
神的话是对的，还是世界告诉你的话是对的？
究竟是这句话对，还是世界告诉你是对？
这就是我们受呼召的环境。
这个就是我们受呼召的环境。
因此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生活，我们需要分辨真伪。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要分辨真伪。
到了我们刚才读的第四章的内容了，
就到我们读第四章的内容了。
今天这个环境是什么呢？保罗说 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
究竟我哋而家嘅时候系咩咧？圣保罗话俾我听，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嘅道理。
彭霍菲尔说，简朴就是要注视神的真理。
头先讲嘅就系、是要专注神嘅真理。
那保罗也告诉我们，现在呢人会厌烦纯正的道理。
保罗喺度都话俾我哋听，人会厌烦纯正嘅道理。
为什么会厌烦呢？
点解会厌烦呢？
保罗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
保罗用了一个非常有形象的形容。
发痒啊！
对，耳朵发痒。
耳朵发痒就是专门要听一些解痒的东西。
咁你耳朵发痒就要听啲可以解痒嘅事。
也就是随从自己的情欲去增添好些的师傅，就是听我想听的话。
就是按着自己的私欲去听啲我中意听嘅话。
有些话我想听。
有些话我想听，
但是掩耳不听真道。
但是
那真道不要了，你要去听什么呢？
假如真道不听，你听什么呢？
用了一个词叫做偏向荒谬的言语。
保罗用了偏向荒谬的言语。
荒谬的言语就是那些听起来非常荒唐的东西。
荒谬，听下来很荒唐的东西。
听起来非常渺茫的东西。
听落去好渺茫嘅嘢，
根本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的，
系冇实际嘅好处。
但今天人好像特别喜欢这些东西，
人就中意呢啲嘢啦。
你们有没有看过抖音啊？
有冇听过抖音啊？
抖音上面全是这些东西，
都系呢啲嘢嘢讲紧，
就是那些所谓搞笑的东西，
就系嗰啲讲笑嘅嘢，
很多是恶作剧的，
好多系恶作剧，
很多都是把别人的那些不体面的东西拿出来曝光的。
就是将人家不好的东西来到曝光、
啊、然后看了就觉得很多人觉得很好笑，
很多人觉得好笑，
也觉得很有意思，
也都觉得很有意思，
很多时间就花在这个上面了。
很多时候我们将时间就花在那里。
其实你看了以后你觉得有意思吗？
你看了之后觉得有没有意思呢？
你事后也觉得没啥意思，
有时候我们都觉得没什么意思。
但是今天整个趋势让你就专门听这些摸不着边的东西。
今天的趋势就是让我们去听这些东
西，然后让你学这些东西，
后来呢你都会去选择。
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要有提醒，
我们自己要有提醒，
甚至对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可能都要有提醒，
甚至对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都要有这样的提醒。
我的大孙子是五岁，
我的大孙是五岁。
我有一次问他，
我有一次问他，
我说你喜不喜欢看那个猫和老鼠那个动画片，那个 Tom and Jerry、
啊、就问他你喜不喜欢看那个猫和老鼠的故事。
我想小孩子大概都喜欢看这个哈。
其实呢小孩子大概都会喜欢的。
结果他跟我说我不喜欢。
最后呢他说我不喜欢。
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喜欢，
我就问他为什么呢，
他说那个都是捉弄人的搞笑。
他说这个只是搞笑的东西。
捉弄人的搞笑。
就是捉弄人的搞笑。
哎，我一听，
我一听，
我觉得我儿子，我的儿媳妇对他的教育不错，
就觉得我的仔同埋新抱对他的教育不错，
至少让小孩子知道什么东西是没什么意思的，
最少要让细蚊仔知道呢啲嘢系啊边啲嘢系冇意思嘅，
而且他们真的教他祷告，
而且佢哋真系教导去祈祷。
小孩子祷告的时候，我有时候听听，还蛮感动的。
有时候我听佢嘅祈祷，我都好感动。
我们需要有分辨，
我们要有分辨，
我们需要知道哪些东西是完全错的，
我们要知道什么东西是完全错的，
哪些东西是没什么意思的，
哪些东西是没意思的，
但是要知道什么才是纯正的真理，
要知道什么是纯正的真理。
今天这个社会啊，真的是变得非常混乱，
今天的世界变得非常的混乱，
这种混乱，
这种的混乱，
基督徒能够意识得到，
基督徒可以意识到，
这个世界上一些聪明人他们也看得出来，
世界上聪明的人都看到。
我引用一位美国的文化历史学家的话、
引用美国历史学家的一句话，
他不是一个基督徒，
他不是基督徒，
但是他看到这个社会的问题，
但是看到这个社会的问题，
而且他看到的很早，
而且他很早就看到。
他在1979年的时候写了一本书，
他在1979年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题目呢就叫自恋文化。
这本书的名字叫《自恋文化》，
自己恋自己啊，
自己恋自己，
自己爱自己，
自己爱自己。
然后它有一个副标题叫做《期望值不断降低的时代的美国生活》，
他甚至讲希望降低美国的生
活，期望值一直在降低的时代的美国生活，
他就希望能够降低美国的时代生活。
他这里边就讲了这样一小段话，
他在里面就讲了这句话，
他说当今的趋势呢是着重于治疗，
他今天的趋势是着重在治疗
而不是信仰，
而不是信仰。
你知道治疗跟信仰的区别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治疗和信仰的区别在哪里？
信仰是要 遵从真理的，
信仰是要遵从真理的，
信仰是要付代价的，
信仰是要付代价的。
如果不付代价那就不是信仰，
不付代价的就不是信仰。
而治疗呢，就是我需要一种舒服的，一种满足我自己的东西。
治疗就是要有一种东西可以满足我自己的东
西。你今天看到很多人动不动就说，啊，这个挺舒服的，挺治愈的。
你又会听到人家说，啊，这个很舒服，很治疗的。
哎，这个人倒是蛮深刻的哈。
这个是很深刻的。
差不多40年前他已经看清楚这些了，还写书出来了。
在40年前已经能够看到，而且写了本书出来。
今天人们渴求的并非自我得救，更不是重现过往的黄金时代。
今天人们渴求的不是自我的得救，更不是重视过往的黄金时代，
而是感觉瞬间的幻象，渴求个人的利益、健康和心理的安全感。
而是感觉瞬间的幻象，渴求个人的利益、健康、心理的安全感。
如果我们真的解释一下，就发现很多人的信仰也已经堕落到这样的一种层面上去。
我们看下去，很多个人的信仰都是堕落到这样的情况下。
那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怎么样去回应神的呼召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回应神的呼召呢？
从刚才彭霍菲尔的那段话，我们就看到一个提醒，就是回到纯正的真理里面去。
在头先的提醒就是要回到纯正的真理里面，
所以就要忠于神的话语。
这里就是讲到要忠于神的话语。
谈到这一点，你看到保罗对提摩太讲话的那个语气都变得严肃起来。
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发觉到保罗对提摩太所讲，
好像本来是很亲切的一种关系，
本来是很亲切的一种关系，
但现在保罗换了一种口气了。
但保罗现在换了一种口气，
他说我是在神的面前，
他说我在神的面前，
我也在将来那位审判死人活人的耶稣基督面前，
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
并着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我来祝福你，
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来祝福你。
哇，讲一句话前面加了那么多，
讲一句话之前要讲那么多东西，
他要让提摩太知道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他要被提摩太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
他要提摩太知道就是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
这个传道这个词啊，
传道这个词
在原文里边就是去传神自己的话，
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要去传神的话语。
英文翻成 preaching the word，
英文翻译是传神的话，
就是要去传神的话，
就是要去传神的话，
不是讲人的话，
不是讲人话，
不是讲人喜欢听的话，
不是人喜欢听的话。
并且他说无论得时不得时你都要专心这样去做，
而且他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
因为回应神的呼召是对真理的一种回应，
回应神的呼召是对真理的回应。
传这样的话不容易，
传这样的话是不容易，
所以保罗说你要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去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
所以保罗说你要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
去传好神的话，
去传好神的话。
需要我们自己先知道神的话，
要我们先知道神自己
的话，去遵守神的话，
去遵守神的话。
你需要明白神的话是什么，
你要明白神的话语是什么，
不是一句两句话，
不是一句两句，
是神全部的话，
是神全部的话。
我们再看一段，
我们再看一段
上一个世纪著名的布道家葛皮里，
郭培理一位啊好重大的报道家。
格培理说，基督耶稣应该是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主。
啊，基督耶稣应该是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主。
既然我们称他为主，他应该管理我的全部。
所以我们的主就要管理我们的全部。
所以神话语的亮光必须照亮我们生命中的每个角落。
所以神话语的亮光必须照亮我们生命中的每个角落。
我们没有权利取舍选择圣经中我们愿意相信或遵行的部分。
我们没有权利去取舍选择圣经中我们所愿意相信或遵行的部分。
神将全本圣经赐给我们，我们就要遵守全本的圣经。
神将全本圣经赐给我们，我们就要遵守全本的圣经。
忠心是对神所有话语的忠心。
忠心就是对神所有话语的忠心，
而不是一部分而已，
而不是一部分。
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喜欢的我就要了。
我们的问题就在我们喜欢的我们就要。
我自己听得有点扎心的我就不要了。
听得扎心的东西我就不要了。
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有的时候像大锤，锤下来你会痛的。
圣经话俾我哋听咧，神嘅话语有时候好似大锤咁样揼落嚟嘅。
有的时候神的话像刺棍，像那个带刺的棍子扎到你会扎心的。
咁啊，有时候神嘅话语好似啲刺棍咁样刉落嚟咧，会痛。
但是尽管如此，讲的人要忠心的讲。
尽管如此咧，讲嘅人要有忠心。
听的人。要忠心的去领受，
听的人要忠心的去领受
整本的圣经，
整本的圣经。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回应呼召上面忠心。
唯有这样，我们只可以在回应呼召里面忠心，
我们才能成为基督的精兵，
我们才能够成为基督的精兵，
我们才能得胜，
我们常得胜，
而不是仅仅得救，
不是仅仅的得救。
因为从圣经的启示我们看到，特别在启示录里边，神一直在寻找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
在圣经来到讲给我们听，特别在启示录里面，神是在寻找那些寻找那得胜得胜得胜的。
而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忠诚你自己的职分。
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忠诚。
他提到这个职分的时候，他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讲到职分的时候，讲到一些重要的事。
他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
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
我们中文在这里又用了传道这个词。
我们这里中文也都讲到传道这两个字。
其实这个跟前面那个务要传道在原文上是不一样的。
这个传道和前面务要传道那里是不一样的。
前面讲是忠心传神的话，
前面讲的是忠心传神的话，
后面这个地方做传道的功夫是指传福音。
在这里讲传道的功夫就是要讲传福音。
那我把英文的翻译列在后面，
所以我就将英文的意思列了出来。
英文是 Do the work of an evangelist。
在这里讲英文就是讲 Do the work of an evangelist。
你去做一个传道人或者宣教士的工作，
你去做一个传道人或者是宣教士，
你去把福音传好，
将福音传好，
如此尽你的职分，
如此来到尽你的职分。
我们这样看圣经，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呼召不仅仅是给提摩太的？
所以这里我们要看圣经，如果你看到的时候，你这个不单是讲到提摩太，
每个人都应该是一个传福音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传福音的人，
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应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
当然一个用生命来见证基督的人会经历很多的苦难，
当然用生命来见证神的人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也会遭遇一些试探一些试炼，
也都会遇到试探试炼。
但是我们需要学会尽我们的职分，
我们要学习怎样来尽我们的职分。
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有不同的工作，
我们在世上会有不同的工作，
我们会有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身份，
但是作为一个传福音者的职分是我们共同的。
但是作为一个传福音的职分呢，是相同的。
因为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
这个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
所以弟兄姐妹看着提摩太后书的这些经文，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睇咗提摩太后书呢啲嘅经文，
巴不得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都是有呼召在身的人啊！
巴不得我哋每个人都知道，我哋系有呼召在身嘅人。
上帝召我们，救我们。
神召我哋，救我哋。
他也召我们，让我们对他忠心。
他亦都召我哋对佢最有忠心。
巴不得所有的人都是精兵，都是特种兵。
巴不得每所有嘅人都系精兵，都系特种兵。
都是得胜的人。
都是得胜的人，
都是一个能够一生去见证主耶稣基督的人，
都是一个一生人去见证主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用恩典来召我们。
感谢你用恩典来到召我们。
因为你爱我们。
因为你爱我们。
你不愿意我们和世人一样存亡。
你不愿意我们与世人一样存亡。
而是要我们在你的家中成为可以被你使用的人。
而在你的 家里面能够成为被你使用的人，
帮助我们也用你的爱来改变我们，
帮助我们用你的爱来到改变我们，
使我们愿意向你来忠心，
我们愿意向你来到忠心，
使我们愿意常花时间来亲近你，
使我们愿意常花时间来到接近你。
虽然我们觉得不容易，
虽然是不容易，
但是求你每一天赐我们恩典，
但是求你每一日俾我哋有恩典，
从里面来改变我们，
从你里边嚟到改变我哋，
使我们可以来爱慕你，
让我哋能够去爱慕你，
使我们可以来遵行你的话，
使我哋可以嚟到遵行神你嘅话。
借此你也让你的家、你的教会被你自己复兴。
求神你都让你嘅家、你嘅教会被你复兴，
让在你的家中可以有更多基督耶稣的精兵出现。
让在你的家里面有更多的基督精兵出现，
可以和我们的元首一同打美好的仗，
同我们的元首来打这场美好的仗，
可以胜过仇敌一切的诡计，
可以胜过仇敌一切的诡计。
垂听我们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
主耶稣
名
求，阿门。
阿们。